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所以当我们信，我们也要计算一下这个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是我必须要舍己，我必须要完全放下我自己，完全让基督在我生命当中做主，让他来掌管我的一生。不是说我要得救，可是我还要自己做我自己的主。救恩这个赦罪的恩典我要，但是呢我还是要自己做老板。这里耶稣说得很清楚，我们必须撇下一切所有的，否则我们就不配做他的门徒。然后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八章，我们看第十八节，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十八节，这里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却能。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所以这里同样我们再一次看见，有一个少年的官，他来问耶稣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才可以承受永生。那么耶稣问他第一件事是就是说，诫命你是知道的，因为这是一个犹太人。那这个少年的官说，哦，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但是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事，就是把你所有的去变卖了，分给穷人，并且你还要来跟随我。那么这个少年官听了以后，他很忧愁，因为他的财富很多，他就忧忧愁愁就走了。其实耶稣要他变卖一切所有的，并不是说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要把我们的财富都变卖。耶稣知道这个少年人在他的心里面，他的财富还是被看为是最重要的。所以耶稣说，你要把你这一切财富都变卖了，并且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这里耶稣同样是强调，我们如果要做他的门徒，我们就必须要舍己，我们就必须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他。换句话说，我们要让他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宰。那么因此彼得就对耶稣说，主啊，你看我们都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所以也有耶稣看见这个少年人走的时候，他就说，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这个骆驼是很大的一个动物，这个针就是我们缝衣服的那个针眼，缝衣服的针眼这么小，骆驼要穿过针的眼，谁都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这种比喻我们叫做夸张式的一种比喻，非常夸大，骆驼穿过针的眼。但是耶稣也是在强调，财主要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因此听见的人就说，这样谁能得救呢？但是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接下来路加福音十九章就讲了一个财主，这个财主可能比这个少年的官更有钱，那就是税吏撒该。这个税吏撒该，我们知道在耶稣那个时代，税吏就是替罗马政府收税的。他们不是只是规规矩矩的该收多少就收多少，他们还要加上很多的佣金，就是 commission。 所以这些税吏都是很有钱，那税吏长更是有钱，他可以再抽一层。所以这个撒该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但是我们看见 这个有钱人救恩却临到他。所以当耶稣说撒该你快下来，今天晚上我要住在你的家里，他就对耶稣说，他说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半周济穷人，并且我讹诈谁我就还他四倍。我们如果数学好的话可以算一算，如果撒该这样做，他的财富大概就没有了。他欺骗人多少他要还四倍，还要把他的财富一半都周济穷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撒该，他就是真正一个愿意跟从耶稣的人，但是那个少年的官他却不愿意，因为他的财富很多。所以今天我们说信，圣经上所要求的信心必须是这样的一种委身，完全委身的信心。而且耶稣他向我们发出一个挑战，我们必须要计算这个代价。所以我们今天去传福音，我们是要带领人做耶稣的门徒，但是耶稣也说了，如果我们不能够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他，就不能做他的门徒。所以我们一定要计算，算计清楚我们能不能啊？当然在这里我要说明的就是，并不是说在你信的时候你就已经做到可以把自己完全的舍下，因为我们知道包括我在内，我们还是继续在不断在一个过程当中，继续不断的需要神的恩典和光照，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什么地方我们的主权没有交出来，没有交给神。但是至少在我们接待他相信他的时候，我们必须做一个决定，我是不是愿意他做我生命的主宰。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心智，圣灵会一步一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到底在我的生活当中还有什么是我不能够舍的，还有什么是我不能够放下我自己的，是我的面子吗？或是我的财富，或是我的子女，或是我的妻子，或是我的丈夫，或者是我的事业。我们必须真正完全撇下所有的。那至少在我们接待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我们要清楚我们要付这个代价。如果有一天圣灵光照我们说你必须把这个舍下，我们不能够像那个少年官就忧忧愁愁的就走了，我们必须要真的能够按照圣灵的光照，真的能够顺服神，让他来掌管我们，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完全的舍下。所以这是第三方面圣经所要求的信心。但是第四方面圣经所讲的信心，所要求的神所要求的信心是一种什么信心呢？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章圣经可能我们很多人也很熟悉，因为这整章圣经都是讲到信，特别第一节我们常常引用，我们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解释这节圣经，很多时候我们解释圣经我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不管上下文，我们就把它拿来这个引用，就是说从别的地方的经文的意思把它引用进来，因此可能这句话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很可能我们的解释就是什么样的人是有信心的人呢？就是他相信他向神的祷告，神一定会垂听，神一定会照他所求的来为他成就。我相信神一定会医治我这个病，我相信神一定会照我所求的给我，因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可是如果我们看上下文，我们就会发现原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说的这些信心的伟人并不是如此。这些信心伟人是怎么样的人呢？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把整章圣经都读哈。我们看第八节，他前面他开始举了一些人，譬如说亚伯，譬如说挪亚。这个挪亚他说因着信蒙神指示他未见之事，就动了敬畏之心，预备了一只方舟。当神吩咐挪亚造方舟的时候，是在洪水 要来之前多久？有没有人知道？120年。换句话说，120年之前，神就启示挪亚他要做的事。如果今天换成是我们，可能我们就说，这个我连一点痕迹都看不到，怎么可能？但是挪亚他动了敬畏之心，他信神所说的，他就去按着神的吩咐去做了方舟。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亚伯拉罕也是，当神呼召他离开本族本家本乡，他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他就照着神的命令去做。那么我们看第13节，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而且欢喜迎接。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圣经上所列的这些信心的伟人，这里所谓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实底跟确据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神的话跟神的应许。换句话说，圣经上所要求的信心是以神的话跟神的应许是人生当中最可靠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换句话说，神的话跟神的应许比什么都可靠，比环境可靠，比人可靠，没有什么是能够夺去我们对神的话跟神的应许的信靠，这样的一种信心。所以这里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亚伯拉罕并没有看见。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要得迦南地为业，他并没有看见，但是他相信神的话和神的应许一定神会照他所说的来成就。所以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并没有得着所应许。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今天所说的信心，不是说今天我们常常说有些人去参加一些神医的聚会，有些人得救，有些人没有些人得医治，有些人没得医治，可能那些没得医治的就会被人家定罪说因为你信心不够。其实信心不是在于我们自己，我们相信神能够为我做什么，信心是我相信神说什么，他所说的他必定会照着他所说的去做。我相信神的应许是什么，他所应许的必定成就。这人生当中再也没有比神的话跟神的应许更可靠的。即使我们的肉眼看不见，即使环境没有改变，但是我相信神是不改变的。所以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遭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可能我们祷告求神为我们伸冤，但是我们会发现神并没有改变这个环境，我们还是继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那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即使如此，你还是相信神是公义的。即使可能你一直没有被这个还你清白，可能你在今生好像你还没有看到神为你伸冤，但是圣经上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神说我是公义的，我们就相信神是公义的，他必定会为我们伸冤。但是当然不一定是在今世，是在最后末世的审判的时候，但是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后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又列了很多人，我们看后面的第32节，他说我又何必再说呢？如果要一一细说，基甸、参孙、耶弗大、大卫、撒摩尔，还有许多众先知，他们因着信制服了仇敌，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使人复活。这里又列了很多信心的伟人，但是前面这一段讲到他们都因着信他们能够蒙拯救，可是我们看35节的后半，有些人也是因着信却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的释放，有些人忍受戏弄、鞭打、监禁、 捆锁等各样的磨练，有些人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这后面给我们列出来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因着信却忍受严刑，却忍受死。看这些信心伟人，我们发现在这章圣经里面所列举的这些信心伟人有两个特质。第一个，他们都是因着神的话跟神的应许，他们可以坚忍到底，或者说可以忍耐到底。有一些人忍耐到底就蒙了拯救，有一些人忍耐到底没有蒙拯救，仍然被严刑、被患难、被困苦，甚至被死亡所拘禁。这些人他们都是因着神的应许、神的话，他们可以忍受、可以坚忍。但是呢，他们还有第二个特质，这些信心的伟人没有一个是在今生得着所应许的。换句话说，他们在世的时候还没有看见神的应许成就，还没有看见神的话成就，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所以我们很清楚看见圣经上所要求的信心是对这一位神、对他的话和他的应许有一种完全的信赖，认为人生当中再也没有比神的话跟神的应许更加可靠。不管环境如何，不管我们所遭遇的是什么，我们不改变我们对神话语跟神应许的这种信靠。圣经上所要的是这样的一种信心，所以我们就不会说因为我遭遇了不顺利的环境，我遭遇了我的祷告神没有照我所求的给我，我就不信。这些人都是持定神的话跟神的应许啊，所以这是圣经上所要求的信心。那么所以我们刚刚一共讲了四方面，第一个，真信心是与真悔改是一件事的两面；第二个，这个信心必须有一个对象跟内容；第三个，这种信心必须是一种委身的信心；第四，这种信心是对神的话跟神的应许一种绝对的信靠。那么但是最后我们就来看看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信心可以不断的增长，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增长。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在马可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九章从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九节，马可福音第九章十四节到第二十九节啊，这一段圣经是讲耶稣医治一个害癫痫病的孩子。平常我们读可能我们就是把重点放在耶稣的医治，但是其实这段圣经的重点不是在那里。那我很快的把它读过去哈。第六十页十四节，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们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耶稣说，哎，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 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好，这段圣经的重点其实是在第24节，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为什么呢？因为马可福音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说过，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其中所记载的内容有 90% 是相同的，只有很小一部分不同。那么为什么要写三次？而且很多时候一些耶稣所做的事情在这三卷书中被 安排在不同的地方。其实原因就是因为这些福音书的作者，他们写作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信息，一个真理的信息，一个真理的主题要表达，因此他根据他所要表达的这个真理的信息，他来编写这样的一卷福音书。那么马可福音书有一个特点，在马可福音书的里面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门徒的失败，就是 discipleship failure。 换句话说，在马可福音里面，如果你们有空回去有兴趣，你把马可福音读一遍，在马可福音里面门徒总是失败，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然后他们渡船过海，耶稣提醒他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他们心里怎么样？他们就说，他们以为耶稣所说的是他们没有饼。所以马可就说，他说他们还是不明白耶稣所做的事。在这里也是一样，这个孩子的父亲把这个孩子带到耶稣的门徒那里，耶稣的门徒却赶不出这些鬼来。那么最后他门徒问耶稣说，要怎么样才可以赶出这样的鬼来？那么马可福音就是强调一件事情，门徒还是有许多的失败。所以马可福音是要给我们传递一个消息，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事实上我们跟这些门徒一样，也有常常有许多的失败，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失败，还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虽然我们读了，虽然我们听了，我们还是不明白。但是那个解救之道在哪里呢？这里是一个 clue， 这里是一个线索，这个线索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耶稣说，你若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孩子的父亲立刻喊着说，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也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态度，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的信心还是非常的小，我所谓的信心是我们对神的信，真正的信赖啊。我们的信心是需要神的帮助，我们都可以像这个父亲一样的对神说，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是，很多时候我们遇见很多的困境，我们可能没有足够的信心，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像这个父亲一样，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像当时的门徒一样，他们仍然有许多的失败和不明白，他们对耶稣的信心仍然是非常的容易动摇。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秘诀，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求他来帮助我们。那么怎么样可以增加信心？第二方面根据罗马书我们第十章我们所读的，我们信心要有一个对象还有内容。所以我们想要增加我们对神的信心，还有一个途径，就是我们要追求更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以及他给我们的应许，以及他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追求更加认识这位神以及他给我们的应许。当我们对神的认识跟他的应许有更深的认识，我们对他的信心也就更增加。如果我们知道神是慈爱的，即使在我们遭遇一些事情我们不能够理解，我们还是可以相信他的爱没有改变。 就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够，我们对他的爱的认识够，我们就可以信他。我们对他的公义的认识如果够深刻，我们就可以信得过他。这是第二。第三呢，怎么样可以增加我们的信心呢？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讲到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吩咐他们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然后他接下来说，你们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上心和的赞美主，并且凡事要奉我们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把感谢归给父神。那么以后我们六月讲到圣灵论的时候，我们会讲这段经文。如果按照原来希腊文的文法结构，保罗的命令是你们要被圣灵充满，那么下面这些话都是描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会有的活出来的一个表现。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常常称颂感谢赞美神的人。那这样子的人也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所以我们想要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增进，我们要学习常常把感谢献给神，我们要学习常常赞美神。所以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就是诗篇。诗篇是最好的一个榜样。这个诗篇里面除了有很多赞美的诗篇，也有很多诗人哀陈他的苦况。但是如果我们留意，在这个诗人向神陈明他心中的痛苦，到最末了我们可以看见他就开始赞美，他就开始感谢。所以感谢跟赞美是我们信心增加的一个秘诀，是一个秘诀。这个诗篇哈，我是鼓励大家可以常常去读，因为我们对于怎么样感谢、怎么赞美神，我们很不会，包括我在内。我记得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说要开一个祷告会，我们今天祷告主要的内容是要来感谢赞美神，但是我们就会发现，大家前面讲了几句感谢赞美的话之后，就开始主啊，我求你，就开始求了。我们的祷告总是求主啊，求你怎么样，求你怎么样，求你怎么样。如果真的叫我们只要感谢赞美，不可以求，我看我们讲几句话就没有话说了，我们就不晓得怎么样来感谢神，怎么样来赞美神。诗篇是一个很好学习感谢跟赞美的，所以我们可以多读诗篇，我们学习不断的感谢，凡事谢恩，我们学习不断的赞美，这个对我们对神的信心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最后我们怎么可以来帮助我们信心的成长呢？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在324页。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好，在这里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写完十一章以后，十二章他就接着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最后怎么样我们的信心可以帮助我们的信心成长，一方面是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不仅仅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列的这些人，我们周围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有许多有信心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见证可以成为我们的激励跟帮助。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沮丧， 是在低潮的当中，有时候我们需要在弟兄姊妹，当我们听见弟兄姊妹跟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些见证，我们的信心就会再一次受到激励。但不单如此，他说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不单有许多的见证人围绕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残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继续向前奔跑，并且我们也要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是他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走完这条信心的道路。因为他也是存着信心，他存着信心，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走完他所当走的路，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可以靠着他来走这条信心的路。那么因为今天的时间太紧凑，所以我就没有跟大家有太多的分享。但是我想在我自己的一生当中，我真的是觉得按着圣经所启示所要求这样的信心来信靠神，实在是有莫大的喜乐跟平安在里面。也唯有如此，我们对神可以更加的信靠，更加的愿意顺服。所以我们唱一首诗歌叫做信而顺服，因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所以我们要按着圣经这样子的要求，我们来信靠神，才是真正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